马上天下第三集。这一场官司打下来，陈家就败落了，卖了40亩水田和尹贤吉街面上的3间作坊。陈本茂还在咬紧牙关活着，活着的陈本茂对儿子只有一句话：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不见孙子，我陈本茂死不瞑目。这次没找孙半仙了。在陈本茂的眼里，孙半仙的话终于成了屁。于是啊，回过头来再找陈小嘴。可陈小嘴说了：士可过一，不可过二，过二不可过三呀。你们家呀，就是因为不听我的话，才有了这2年的备孕。陈秋实他爹脑袋像鸡啄米似的，是是是，他姑说的句句在理呀。哎，你们家呀，如今找媳妇儿恐怕难了，这方圆100里可都知道了。你们家少爷客气，娶一房死一个。一听这话，陈本茂是面如死灰，待了半晌才说了：“他姑，你那张小嘴千金难买，死的也能说成活的，你再给咱想想办法吧。你不能看着咱陈家断子绝孙呐。”陈小嘴说了：“老哥哥，我问你，蔡菊花他哪点不好？”“哪点都好，就是孙半仙说八字不合，要生10个丫头呢。”陈小嘴一听这话，这个气就不打一处来呀。“孙半仙的话你要是再听，我立马拔腿走人。”陈本茂舔着嘴唇说：“别说孙半仙，他才是个半仙，他就是他娘的全仙，咱也不听他的了，咱听你的，你是神。哎呀，神比仙大，是吧，他姑？”尽管家道中落，陈本茂还是勒紧裤腰带，拿出了10块光洋，让陈小嘴去胭脂和蔡家走动走动。岂料此一时彼一时啊，人家蔡家不干了。蔡家说：“怎么着，犯牲口啊？他陈家已经是穷光蛋了，他陈家少爷克妻的命呢，啊，咱可不把黄花闺女送到火坑里头。”回话传来，陈本茂差点上了吊，没辙呀，厚着脸皮央求陈小嘴再去说和。“他姑啊，咱花钱不怕，横竖还有几十亩田地，要是绝了后，这陈家还要这些田做啥呀？”不知道又费了多少的周折，幸亏陈小嘴伶牙俐齿，讨价还价搞了7-8个回合，才把这门亲事给定下来。此时的陈家只剩下10几亩薄田和1间染房了。尹贤吉的街坊邻居都说呀，陈秋实娶蔡菊花是天定的姻缘，老天爷就是要让陈家一败涂地之后才会把蔡菊花送到陈家，啊，不然的话陈秋实怎么能看得上蔡菊花呢？蔡菊花的丑啊，是老天爷也帮不上忙的。小眼睛方脸盘，完全不是陈小嘴夸赞的那样水灵。只不过有一点陈小嘴没有撒谎，那就是细腰肥腚。洞房之夜掀开盖头，陈秋实一看蔡菊花这模样，是犹如当头一棒啊，眼前直冒金星。他过去是知道这女子不漂亮，可他没想到这女的这么不漂亮啊。那一夜陈秋实坐了半宿，蔡菊花哭了半宿。他知道自己模样不俊俏，他配不上陈秋实，他担心呐，陈秋实今夜不碰他，也许就一辈子不碰他了。那他还有脸活吗？生不如死啊。事实证明啊，蔡菊花的担心是多余的，再不俊俏的女人也是女人呢。陈秋实是娶过2房媳妇的男人，他懂得女人是什么滋味，同床异梦，长夜难眠是不可能持久的。陈本茂看出了他的儿子不喜欢自己的媳妇，一着急就顾不上长辈的尊严了，就顾不上斯文体面了，半夜里头把儿子叫出门，手指头点着儿子的鼻子骂呀：“ 男人立身三件宝，薄田丑妻破棉袄。什么俊不俊丑不丑的，夜里边一吹灯，这东西还不是一样啊。话糙理不糙啊，爹说的没错啊。陈秋实长叹了一口气，哎，得嘞。回到洞房，恶狠狠地吹了灯，上床以后啥也不说，把对面的女人搬过来，这么伸手一摸，爹没撒谎，东西果然是一样的东西，上面软软的，下面湿湿的。这一摸呀，就摸出了个别样滋味。此时在他身边的已经不是什么采菊花了，而是袁冬梅。他二话不说，骑上那热热的软软的身子，满腹的愤懑和憋屈都在那一瞬间凝聚在一起，铸成了一柄坚硬的犁铧，插进那一片深不可测的水田里。他先是听见了一声隐忍的呻吟，紧接着肩膀就被掐住了。第二天早上，陈秋实摸摸后背，并没有起暴痘，而是泛起了几条血印子，那血印子不痒却有点疼。陈秋实醒来的时候，蔡菊花还得酣睡。陈秋实起身到尿桶边上撒了一泡尿，抖搂着自己的玩意儿回到床边，瞥了一眼蔡菊花的睡相，心里呀突然涌起一阵悲哀。这个提心吊胆的女人终于把自己嫁出去了，他那块黑乎乎肥沃的土地终于有了男人插进了犁铧，哪怕就播种这一次，他也算完成了一个女人的事业，他可以当之无愧地作为一个女人活在世上了。而他的成功意味着他也成功了吗？陈秋实掀开了盖在蔡菊花身上的被子，他盘算着呀，如果这个丑婆娘惊叫，他就干脆来硬她，强行把她拖在地上，让她大喊大叫，让她那个只要孙子不要儿子的老爹听个明白。他要通过欺负自己的媳妇儿，达到报复老爹的目的。可是出乎意料，当他把被子从蔡菊花的身上扯开的时候，这个丑女人并没有尖叫，也没有反抗。他只是缩起了膀子，把赤裸的身体搂成一团，在床上瑟瑟发抖。陈秋实有些不忍了，他踌躇了一下，还是动手把蔡菊花的胳膊搬开了，让他四肢伸展。他要毫不遮掩地打量他的丑婆娘的全部。蔡菊花好像明白了他的心思，他把他翻过去的时候，他只是略微反抗了一下就放弃了。蔡菊花把自己伸开了，闭着眼睛，一言不发地把他的全部袒露在陈秋实的面前，袒露在这个知书达理却又有着禽兽心肠的男人面前。陈秋实终于看清了女人的全部，他的失望和痛苦就像梅雨季节的河水一样汹涌澎湃。他再也见不到袁冬梅那雪白如凝脂的乳房了，再也见不到那晶莹剔透的樱桃般的乳头了。眼前的乳房就像粗糙的杂面饽饽，发黑发黄，眼前的乳头就像两颗从刺窝里剥出来的紫黑色的桑葚，没有一点鲜花盛开的气息。这哪里是乳房啊，这叫奶子，这他娘的是乡下人的奶子呀。两行眼泪从陈秋实的眼角流了出来。就在他要扭头的一瞬间，他发现床上伸张着四肢咬紧牙关躺着的那个人已经是泪流满面了。陈秋实的心瞬时又软了，他走上前去把被子盖在了丑女的身上。日子依旧按照陈本茂的设想往前走。一年春天，蔡菊花给陈家生了一个大胖小子。这一年陈秋实刚满17周岁。 陈家重振雄风，上下一片喜气洋洋。陈本茂老泪纵横啊，把半米袋子铜钱扛到院子外边，就像撒稻谷一样的漫天撒。那正是春荒时节，有不少叫花子从十里八乡赶过来，陈家围子门楼外面支起了一口熬粥的大锅，但凡有贺喜的叫花子，稀饭管饱。就在这一片欢天喜地中，陈秋实却是闷闷不乐。陈秋实一见那孩子就不喜欢，那孩子一点也不像他呀，没有双眼皮不说，眼睛小得眯成一条缝，这大方脸一看就是蔡菊花的模板。他爹忙里忙外，陈秋实却是熟视无睹，把脸拉得老长，站在门楼西边的大槐树下冷眼相观，就像看别人家的热闹。他爹眉开眼笑，忙得满头大汗，热气腾腾地蹦到他身边说了，大喜的日子你哭丧个脸干啥，还不去好好照顾你媳妇儿？”陈秋实看着他爹没搭腔。他爹这儿说了，你媳妇儿是有功之人呐，啊，是陈家的恩人呐，往后不许你再骂他一句，你老子要见着十个孙子才闭眼呢。”哼，陈秋实闷哼了一声，老母猪下窝子呀还十个，像这种丑八怪生一个我都嫌多。他爹把这脖子一伸，好嘛，脖子上青筋暴跳，抡起巴掌就说了，孽种，你说啥？儿子满月的第二天，陈秋实从隐仙集上消失了。那正是鄂豫皖地区闹红军的时节，关于陈秋实的去向有很多说法，当然孙半仙的说法最有权威性。孙半仙言之凿凿地说，他在淮上州亲眼看见陈秋实跟着国军江廷耀部队走了，因为他念过书，肚子里有文墨，到了国军里就当了军官。离开淮上州的时候，他骑着一匹大马，屁股后面还挂着盒子枪。但事实啊，陈秋实并没有跟江廷耀的部队走。孩子满月的第二天，赵子明来了，约陈秋实回到学校排戏。过去陈秋实参加排戏并不是因为爱好，而是因为新潮剧社不光有赵子明这样的英俊小生，还有几个新潮女生，大家在台上演生死爱情，如痴如醉，物我两忘。演戏可以让死水一潭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，可以让陈秋实体会到生活中不曾体会到的豪迈和英雄气概。在寻常日子里想都不敢想的事情，在戏里能够做到，金戈铁马，鼓角争鸣，甚为壮烈。自从娶了袁冬梅并且退学之后，排戏对他来说已经是非常幼稚的游戏了，兴趣日渐淡薄。而自从袁冬梅罹难之后，他都快把这件事情给忘记了。赵子明这次来隐仙集样子有点神秘。赵子明说，这次排戏要见到大人物，要做大事。陈秋实稀里糊涂地问，难道一个小小的新潮剧社还能把天给翻喽？赵子明说，差不多吧，我们就是要翻天。陈秋实心头疑疑惑惑，再问赵子明却是不愿意多说了。赵子明说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到了淮上州之后，陈秋实才发现这一次的所谓排戏真的是要上演一场大戏了。赵子明领着他到高城大饭店参加了一个秘密会议，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成立淮上州军事特委，同白色恐怖开展武装斗争。陈秋实既不是共产党员，也不是青年团员，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让他参加会议。据说呀，这次开会还很危险，外面有人站岗，风声倘若传出去，被江廷耀的部队抓去，那是要杀头的。 陈秋实参加革命的想法并不是没有，而那主要停留在口头上，跟叶公好龙有点像，说几句大话，唱几句高调，发一些无关痛痒的牢骚，或者附庸风雅，那都是没有问题的。真的拿起刀枪去血肉横飞的战场上冲杀，他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。最初坐在会场的旮旯里，陈秋实心猿意马，老是担心会场会被军警突然包围。会议领导人周英德在台上讲话的时候，他的两只眼睛不停地咕噜，他在查看出逃的路线，一旦有了情况，从正门是跑不脱的。他右手边有个窗户，栏杆是枣木的，虽然硬了点，抱起板凳还是能砸开的。旁边的赵子明见他老是心不在焉，就低声问他，就是你是怎么了？这是党的重要会议，关系到淮上州革命力量的生死存亡，你要认真聆听上级的指示啊。陈秋实支支吾吾，我在听啊，是不是要组织军队上战场啊？赵子明说了，要成立淮上州独立师，开到大别山同江廷耀的部队作战，配合红四方面军反围剿。陈秋实一听这话，脑袋都大了，心里埋怨赵子明没有早点把话说清楚。赵子明当初劝说他到淮上州来，只是说要排戏，至多搞搞学生运动，哪里想到是成立军队去打仗啊。可是事已至此啊，他又不好反悔。陈秋实说了，跟国民党开什么仗啊，不就是国共合作搞的北伐吗？军阀都是他们打倒的呀。嗨，秋实糊涂，那是历史了，现在国民党背叛革命，清洗共产党，已经成了新的军阀，我们必须同他们血战到底。陈秋实半天不吭气儿，这表情怪怪的，就像屁股上被踹了几脚的狗。赵子明说，陈秋实，军中无戏言，可不能当叶公啊。陈秋实这才知道赵子明已经是地下党员了，他后悔的要死啊，不该被赵子明拖到这个危险的漩涡里去。他说过要参加革命吗？好像有这方面的流露，可是他不得不承认，自己过去信誓旦旦地说过不少大话，什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，什么砍头只当风吹帽，什么甘当革命马前卒之类的话都说过，覆水难收啊，现在退缩是要遭人耻笑的。